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此是故可作因此或所以解。这个是故啊，在这里是作因此的意思，或者是所以来解释。这两个字的含义是，据承接上文的意义，启示下文的衔接。空中者，此指众生本性真空，并非虚空之空。再次重复，空中是指众生的本性真空，不是虚空的空，不是要我们处处体会到什么空洞洞或者什么空。同学们，我为什么随时跟你们提出来？因为你们很容易听听听的就那么想到虚空里头去了，所以我再度跟你们提出，是本性真空。本性真空，是名为空，实无所空，它不是空洞洞的空。你说上师为什么又不用一个其他的名字来代替呢？因为说空呢容易听懂一些，在外国他还不用空呢，他又是其他的名词了。总的一句，以空名来代替呢，就算是最佳名词了。因为众生嘛，凡夫嘛，总得要有个名词代替，他们才知道嘛。就是我们本人都要去取个名字才好喊，才晓得是叫的谁。当然要说法性也得假名立词才能说法性，如果假名立词都取来丢了，法性就无从表达。因此禅宗才有言语道断，心行寂灭，一笑了之，即无大染，看你一眼，互相对笑，谨防就成就了明心见性。那个是对大智慧而言啊，不是那么简单一回事情。多生累劫的成就修持，聚集到今生才刹那明性。所以说立名是虚假立名，告诉你们是本性的真空，其性空无生灭，垢净增减。就是这个本性真空啊，它没有生灭脏干净或增加减少，故无有我相、法相、人相、众生相，就根本没有一个我相，也没有法相，也没有人相，也没有众生相，亦无诸见分别，故无受想行识，于此五蕴自空。这个性空啊，没得这么几条以后啊，自然就没有我相、法相、人相、受者相、男女相等等相了。整个《金刚经》这一部经啊，其实最重要的解释还是无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那么在这里我们又提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境界了，乃至于我可以说六百卷般若佛的精华和一切法门的最终成就法身境界，都是为了无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就这么几句就叫佛法。所以说到这里以后啊，就想跟同学们谈一谈这个佛性的道理。无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为什么没有这些相？法性真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两天已经从头到尾一粗至细讲到现在，法性真如的体验证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佛法道理之中啊，真正的要做到无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无男女相。当同学们你们空寂下来，万念不住的境界，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哪里还有什么相？什么相都不存在了。而此时此刻，如果说还有一个男的、女的之区分， 这就是意念的分别，再动意念，有念分别就没有本性了。所以说穿了，扬州高明寺破参也好，念阿弥陀佛的境界也好，都是为了使你的意念得到万念归一，一归无念，于无念之中注入法性真空的境界。注入这种境界，就是你们同学每个人的本来面目。注入这么一种境界，就能够了生脱死。注入这种境界，就是你们自己。当然，无念真空是用功的实体成就，但并不是当体即空的大悟，全知启用。这个同学们下来可以好好去实践，但是实践的成功与否，必须还要告诉同学们。如若是实践得不成功的，就证明你们业力还重，要加紧修持，从行持上修，还要加紧修百字明。修百字明，光修是不行的，还要从行为上去修，一条落实一条，去忏自己的罪。福报不够的，还要修福报，上供下施。最好是能修曼达供，这是指真言行者。显教行者，如果说要修忏悔罪，还要修忏悔文，或者是实相忏悔，把自己的错误缺点讲出来，要讲出来坦白，向你的同学，向你的亲信袒露出来，无私的，真诚的，这样子才能真正得到受用。而要修福报，还得要理长头，并且结合世俗的行为进行修持，这样业障才能消除。因为我们要想得到法性真空的境界，要注入真正无相般若啊，必须要业力消退，般若才会出现的。法虽然是这样跟你们讲，但是业障深重，般若也不会出来的。这是因果的关系，要得到真正的了脱生死，得从行上起步。否则般若自性虽然是天花乱坠跟你们讲，而你们也听得来好像是懂了，实际上路隔无边，永远也攀不到。因此世尊才列出了种种修行的方法，当然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行持大法之王，就是解脱大手印。说到这里，同学们尤为注意，般若的道理明白以后，还得要进取，就要依法修行。依法修行才是大家真正要做的。那么已经明白般若理以后，再依法修行，自然业障减轻，乃至远离，一下就会明白。明白了般若自性，就能顿超直入。如果作为密宗行者，据我所知，就可以不修四加行，甚至于其他的一切加行都可以不修，乃至于百字明等等都可以不修。为什么？因为直见真如，直取菩提妙道，其他的法都是多余的事，费时费法，就可以把它们舍弃了。显宗行者同样如此，取证真如后，任何法都是多余的。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给你们听。在前者有这样一位德，我不能称他是大德或者是中德，他是修密法的。他呢就向他的上师求学，他听说密法里面有修神通的佛法，他就说我先修他一个神通起来，这样子我就好度众生了。五通具备，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 宿命通，我都具备，然后我再来依法入行，修漏尽通。他的上师呢，就说，你不能修神通，你修神通啊，你要出大问题的。他说，为什么呢，上师？上师说，你现在四加行还未满。他说，我都差不多了，百字明呢，我都快要念满了，长头呢，我也理得差不多了。曼达呢，我都献了一半了，四归一呢，我全部都完了。上师说，这样吧，你修完以后我再教你。结果另外一个行者呢，也同时去求学的，他呢家行就比这个师兄呢更修得少，但是他去了呢，跪倒一求呢，这个上师就教了。那么他就感到很奇怪，他说，上师，你不教我不对哟，我修得比他精进，我的家行也比他满了。这个上师就告诉他，你师弟是明心见性的人，你是凡夫俗子，所以你就不能修神通，他就非修不可。上师看到实在没有办法，由于他求，苦苦哀求，天天去跪，最后就交给他了。他上师说，你赶快把家行修满以后，你才能去修这个法，不然你就要出大问题。因为神通力量啊，它是一种最大的福报，你是承受不起的。他想，承受不起嘛，最多弄得我恼火就是了嘛。他就没想到那个福报要显实相的，他就不知道。结果呢，这个修神通的法是六个月修成，是有时间性的，他就开始修了。一去修的时候啊，他跟他那个师弟两个都在修，他修得很快，抢在他师弟的前面去了。果然那天神通来了，一下他就开始脱胎换骨，因为他住进不了真空法性，就不能达到五蕴皆空的境界。尔时神通力量一下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啊，无限的光照，五光十色就对着他照下来，那个照下来的力量当场只听到出一声，就没有动静了。结果这些师兄去一看，他已经被压成血水，神通的力量就把他压得来连肉渣渣都找不到。那个福报的力量你说好大，但是那个明心见性的师弟呢，他了得业障本来空的道理，这里又说业障本来空了。前面说不能了得业障本来空，因为讲到般若，这儿就要了得业障本来空，它是真空妙有的关系。这个你们以后慢慢悟。这个师弟一勾招神通法力，结果神通力量就来了。来了以后，同样是五光十色照射下来，他轻轻接收了加持，当下达到脱胎换骨，顶骨开了鸡眼那么宽，就把这个神通接收了，不费半点力量。这里我就告诉同学们啊，法性的关系是相当大，能明白般若，证得实相无相，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无所谓，一切都可以解决，但是有一条不行，因为啊，小乘也好，罗汉也好，菩萨也好，还有生死变异苦厄之苦，佛都不昧因果，因此还是不得错半丝半毫半点因果，错了因果同样要偿还的，没有一个跑脱的，因果 不光是你要偿还别人，别人也要偿还给你。我们大家看过一本书叫《水浒传》，《水浒传》里边就有一个鲁智深。鲁智深，你们看多横啊，又没有文化，没有学问，只是一个莽大汉。一出了家以后，脾气暴躁，横行霸道。但是他那个横行霸道是对恶人，对善人他还是非常慈悲的，就是一个耿直分子吧。那么他在出家的时候，他的师父就已经知道他，就晓得他是一个大德，今后要了脱生死的。因此写了一首偈子给他，也不准这些师兄师弟去损伤他，就说他跟你们不同的，他允许吃肉，他允许做一切事情，你们是不允许的，对他的政策就特别宽。那么后来竟然呢，跟着宋江一伙去当造反派，到水泊梁山去闹事，和宋兵打仗，随时杀人放火。有一天啊，他突然住在曹溪附近的一个山底下，十五那天就听到山上水哗哗哗的响声，听到以后他又认为宋兵杀来了，或又从床上跳起来，就把铁禅杖拿起跑出来，就准备打仗。几个小师傅笑得哈哈哈的，就说师傅你在干啥，你慌得这样。他说嘿呀，宋兵杀来了，洒家要去应战。小师傅们就说没有宋兵。鲁智深说你听吧，还正在响。小师傅们说哎呀师傅啊，这是潮水在响啊，这是每十五来的时候，我们这山上的后边的后山的潮水都要响一次。他一听潮水，嘿，就感到很奇怪，因为他的师父曾经给他写偈子的时候就念给他听过一遍，其中有两句话叫做听潮而圆，见性而济。现在水浒传的书上都有这两句话，就是听潮呢就该圆，见性而济。他就说是潮水响，我就听潮了嘛。听潮而圆是啥意思呢？由于他没有文化，什么都不懂，他就请问小师傅。他说什么叫听潮而圆呢？小师傅就告诉他了，听潮而圆就是说听到潮水，那么师傅你就该圆寂了。他说啥叫圆寂呢？那个小和尚跟他开玩笑，圆寂就是我们和尚死，晓得不？你该死了，你该离开这个世界了，晓得不？小师傅就给他说。哦，他说他见性而寂呢。小师傅就说圆寂嘛，寂就寂灭嘛，舍去这个身体嘛。这小和尚就给他讲，嘿呀，他说那么看来洒家应该圆寂了。刚刚这一说，顿然回光返照，本性全然，以前证到的罗汉果的境界顿时全部上升，他的凡夫的心识一下就灭完了。一灭完以后，这一下他就喊旁边的小和尚赶快去通知，喊宋江，喊宋公明哥哥来看洒家圆寂。他说的，他还喊看他圆寂，你看好笑人，马上喊给他洗澡，就达到生死自由了。洗了澡以后，然后宋江他们来，鲁智深打起盘脚就走了，根本不跟他们说话了，就圆寂了。大慧禅师就来给他送葬， 大慧禅师是神通广大的，一来以后啊，还念了一首偈子，偈子我不全记，我简单背给你们听一下，叫做鲁智深鲁智深，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平日不修善果，终日杀人放火。就是说他从来不做好事，而竟干坏事。劫此满腔非白玉，能令大地做黄金。就是说啊，把凡间的一切世俗地化为了圣境界，能令大地做黄金，能使整个大地凡夫之土变为金玉。言下之意就是说，能让凡人所处之境变成圣者的圣境，就是自己就成了圣人了。当然听到这个话就很奇怪，他是平生杀人放火又不修善果的一个人，怎么会成就？没有修过佛法。大慧禅师最后上舍利塔的时候，给他装骨灰舍利，他烧出了舍利的，然后又说鲁智深鲁智深，字愿林。这句话就点明了鲁智深是愿力而来，不是待业而修，他是来偿愿的。他来偿什么愿？他发的愿是不是？不是。鲁智深以前由于人家往昔之中杀过他，他必须要把人家杀回去，不然人家这个账就没有地方报销。所以说啊，他就转世来。来了以后，由于经凡夫心识一投胎，就迷其本性了。佛菩萨好像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凡是转世来的一般都要迷信，那么不到相当高的菩萨是不会彻觉他们自己的，要很高很高的境界才能保持清净本然。一般的都要迷信，因为不迷信就要妄弄神通，妄显本事。一妄弄神通本事以后啊，还要骄傲自大，还要崩菩萨，崩活佛、法王、尊者，乃至动物转世也冒称观音再来，明明是山猪投胎，竟然说是弥勒真身，崩得来天花乱坠，到最后啊，要破坏众生，就要致使众生入魔，众生去贪图神奇古怪，甚至被迷惑在社会骗子假法大德搞的鬼把戏中，修空洞理论，不去修正自己的行为。所以说佛菩萨，尤其是释迦世尊、观世音菩萨等，他们是了彻众生的一切性格，了彻他们的习气，也知道佛菩萨的妙用，更知道波旬魔王所派的一切弟子的作祟是非常厉害的，产生各种魔境，产生为缘魔，产生五阴魔，产生天魔、地魔，甚至于产生出使你想象不到的世俗魔境来进行破坏，把你麻痹到，把时间给你拖过去，破坏了以后就致使你彻底堕落。那么如果说是佛法展现神通力量予以度生，那么魔就更会这一套，因为魔是不懂真正的佛法，说不来法，没有办法讲法，魔是讲不来法的，是乱讲的，只能骗没有佛法基础的人。我告诉你们，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因为魔没有智慧的，没有般若智慧，但具有魔通。如果说佛法要以神通度生，他们就更会那一套，这下子就以假乱真， 就要把所有佛弟子弄来倒霉丸，到最后堕落了事。所以说释迦世尊才规定神通不能度生，智慧才能度生，原因在这里。那么智慧是不是就指了生脱死和聪明呢？不是，聪明是外道的，聪明是属于一种散慧。智慧啊，除了斩断生死，智慧要生妙用的。好像我曾经跟同学们已经讲过了，智慧的妙用甚至于比神通还来得快。比如我给同学们讲过的，地藏王菩萨去听佛法的时候，地藏王菩萨是神通第一，但是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就竟然跑在地藏王菩萨的前面。地藏王菩萨随便怎么样都追不上舍利弗。最后到了以后，看到舍利弗坐在那儿，就感到很惭愧。请问世尊，世尊才告诉他，舍利弗是智慧来的，你是神通来的，神通永远也不能和智慧相比。所以我们智慧说法能隔绝一切外道天魔，因为外道天魔不能以智慧说法，他们讲的是胡说八道。只要稍微有一点聪明的，就会听出不是佛法，是借用佛教一些名词做外衣而说的邪知邪见，想各种方法嫁祭在佛法上来贪财骗色。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不跟着他们学了。佛法重智慧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金刚经》说的道理就是无法相、人相、众生相，亦无诸见的分别，神通也是幻化之相，所以我们不能只取神通，而只取的是般若，而不取般若之着相，只取而不只取，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达到了这一步以后，就能无受想行识。无受想行识以后，当然五蕴自然就空了。此指五蕴空者，即是空地中无有五蕴，就是说空地里头啊，本身不存在五蕴，就是空的真谛里头、法性里头本来没有五蕴的，乃至无十二处、十八界、无四谛，就是说不但没有五蕴，连十二处也没有，连十八界也没有，连四谛也没有。这里的无五蕴啊，不是说空中没有凡夫所见到的原生虚假不实的诸相，而是空中的这些现象，五蕴所具的现象照常存在的，只是悟得悟的境界得到五蕴之地当体是空，故不落断灭之见，就是说不落入断见，也不落入灭见，不能否认幻有虚相，也不能只取空有无相。前面讲明空中无五蕴，万法毕竟空，空亦无所得，故不落于常见之中。前面已经跟我们讲明白了，整个空性的体里头没有五蕴。万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性的，毕竟是空的，空呢也无所得，就是空体都不应该有一个得的觉受，连这个得的觉受都不应该有，所以就不落在常见之中。所谓常见，就是凡夫平常所处的世俗之见，即为常见，连这个凡夫的世俗之见，五蕴所执、受想行识所取的境界， 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沉静都不与执着，无有受取，就不落在常见之中了。